可以了吗？
可以了。
弟兄姐妹大家好。
好。
我想请第一排的弟兄姐妹怀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转回头对你后面的弟兄姐妹 say hi。
Hi。
不好意思，这里有第三排，所以没有。好，请问你们怀着喜乐心打招呼的那些弟兄姐妹看见什么？
笑容。
是，当你用笑容对着人的时候，你收到的也是笑容。好，这是会感染的。好，我们来低头。主啊，我们真的是恭敬的把这段时间交在主你的恩手中，我们要来学习你的话语，来分享我们的生命。主啊，就求你自己真的是来带领我们，你赐给我们平安。主啊，你也让我们真的是有勇气来，真的是把自己的生命分享出来。求主真的是祝福这样的聚集，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今天是上星期天126天，我们可以，我看那个印的好有几张不太清楚，不好意思，因为我的那个是咖啡色的，所以就变得颜色很浅，对不起。好，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这首诗篇，念两次，好吗？来，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河捆回来。好，再一次，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带河捆回来。阿们。我们在这篇诗篇里面看见好几个动词，好，都是我们看看，我有把它那个粗体字标出来，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我们就欢喜，必要欢呼，必欢欢乐乐的带河捆回来。这我们看到什么？都是欢呼，都是喜乐，所以这是一首很喜乐的诗歌。好，它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管我们在何种的环境下，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要赐我们平安和喜乐，所以这是极大的福分。好，这首诗他写的背景应该就是神的渔民从巴比伦被掳以后那个归回的时候，应该是那个时候。那他在属灵上的意思就是有神儿女属灵追求上的回转归回，就是有归回的意思。那他这首诗要对我们对讲的那个要对的对象就是以色列民或者是今天的基督徒，所以这话是对我们说的。好，这个喜乐的诗篇呢分为两个大部分，它一共才6句话，所以两个大部分是3节一段。第一段就是1节到3节，那我们刚才都已经读过了哈。我觉得可能要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的，这首诗其实字面都看上去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 会有一点点的，可能就是它有一些灵异上面的解释。那第一个我就在想被掳，那被掳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这里都有写哈，被掳就是没有家园了嘛，失去自由，就是被带到外邦去的以色列人。那他在灵里面的意思呢，就是有被辖制，被罪辖制，无法遵行神旨意的悖逆的子民。那西安呢，西安我们知道是一个地方哈，它是王的居所，也是神的圣山，耶路撒冷圣城就在西安山哈，所以它可以指神儿女，它是指神儿女的身体，也是指圣灵的殿，那是灵里的意思。那做梦的话，那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会啊，那做梦常常是那些不真实的，好像是可能吗 ？Too good to be true 啊，所以说这个是做梦的意思。我想当我们看了这几点以后，这前面三节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了。所以当耶和华神把这些被掳的子民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真的是太好了，好的不能相信，所以像做梦一样，我们真的是都是欢喜，都是快乐，所以我们就是从被掳的境地被带到了神的家中，所以我们真的是一种回家的感觉。好，所以我这里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说，那个被掳回归啊，那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情形呢？你被掳的百姓，你一定是呼求受不了了，呼求神你要来救我的时候，神就来带我们回归。好，所以说这个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有那个伤痛，有那个要悔改寻求的心。好，这样子的心使我们遇见神，就像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见那个浪子的故事，浪子回家的时候，他的父亲是怎么样接待他，但是他得要回家，他不要回家的话，就是父亲就在那边等，所以说神真的是等我们回家。所以当我们被神救把带回的时候，我们就是被救赎的根本条件，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回归的心。因着与神相遇呢，因着神的怜悯，我们这些软弱的被世界辖制的神的子民就再次得平安，来到神的家中。好，所以因着这样子回归的喜乐，外邦人先看见了。你这里看好，他说外邦人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下面一句才是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好，他是倒过来的，好像我们觉得应该是我们很欢喜，完了外邦人就觉得不错。但是很奇妙，当我们被带回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还没意识到的时候，别人已经看见了，你信不信？我在中国的时候，好，那段时间是比较难熬的一段时间，也是我灵里面在呼求神，要求神救拔我，要回归的那一段时间。所以呢，当我在神面前悔改的时候，真的神把特别特别大的恩典给我，就是那个喜乐的生命。那个喜乐的生命给我的，可能我自己都不觉得，但是我周围的人都非常好奇。好，我认识一个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瑜伽教练，然后就说他为什么给我介绍呢？他就说他说你在上海很孤单啊，说我这个朋友呢，他也是，他那时候他是上海人，但是他说他服侍他妈妈好多好多日子，因为他妈妈那时候生病，所以他也有那个服侍的经验。好，他说你们说不定会有共同语言，那他可以说不定可以帮你。当然他讲的他的妈妈已经走了，所以我们就这样认识了。认识以后我们就成为了好朋友，因为我们好像也蛮投合的，也有很多话好讲。但是他那时候他还没有信主，他寻求过很多宗教，他有寻求佛教，反正就是那些理论，他就是什么那种道教的理论他觉得很好，瑜伽那个印度教那个理论他都觉得说都很不错。完了他就说，这是他后来跟我讲的，所以我们就一直很有很好的交流。那他也他 他说那我们 trade 吧，我教你锻炼身体，你教我钢琴，那这样子你也不用付我钱，我也不用付你钱。我说好。所以当他来学钢琴的时候呢，我就弹诗歌给他听，他就非常非常的感动，他说怎么有这么美的音乐。所以我常常会唱诗歌给他听。那后来我就带他开始啊，给他讲一些圣经的事，完了他就开始有一些参加一些聚会。那终于有一天他就觉知了，他后来跟我分享，他说我发现你们信耶稣的人真的不一样。他说我看见你遇到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还那么开心？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开心。我说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他答应给我们开心，就是这样子。他说很多宗教它可以使人平静，可以遇事不慌乱，很平静，很胸中没有任何的搅扰，可以做到这样子，但是没有喜乐。因为他们怎么在追求是他们自己心灵的宁静，但是那个喜乐不是能够追求得来的。喜乐是神放在我们里面，所以连我们自己都要稀奇说，为什么我们会喜乐，为什么我们会在困境中我们还有平安。就像亮年和王丽他们在这种时候他们心里有平安，这是那么真实，也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好，所以说当我们真的被掳归回的时候，外面人看见了，那我们自己呢真实觉得是我们真的是这样子，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所以我们就欢喜。好，所以这个非常的真实，所以我觉得看到这里我就觉得是那么真实这个诗篇。好，那我们现在再转到下一段，下一段是四五六三节。好，他这里有讲到一些可能会有一些需要解释的词。他讲到南地，哈，南地的水复流，南地那个南地在哪里？它是在那个巴勒斯坦的南面那块地，就是说是非常的干旱。那个到了旱季的时候，它是全部都河床没有水都裂开的，非常的干。好，这里它有用在这个地方，它也有比喻神子民心灵疲乏、枯竭、软弱的光景。我想我们不管信主久的还是短的，我想我们都会有觉得软弱的时候。好，我们都会有觉得软弱的时候。那河水复流呢，它就是说当雨季来到的时候，这个河床再次被水充满。好，那个时候万物之生就非常的欣欣向荣，就非常的美好。他的神的恩典和他的话语的滋润，圣灵的光照，其实就像那个南地的河水对我们来讲。好，下面就讲到流泪撒种。流泪撒种好像和这个些经文都没有关系，我们刚才在讲欢喜快乐，怎么一下就变成流泪撒种？那流泪撒种到底是什么意思？好，流泪撒种的话它其实这里面灵里的意思它有两个，它也有传福音的讲法，有很多就是用福音的方面来解释。那我们这江守道弟兄的这本书里面，我们是注重在灵命成长的部分，所以我们这次会比较 focus 在生命蜕变的那个步骤里面。所以说好，流泪撒种的讲到那个撒种，撒种说实在我不是农民，所以我不是有很，我没有很大的体会，但是我看了书我知道，好说那个种子啊，那个种子对那个拥有种子的人，如果你是很富有，当然你不会觉得那个珍贵，但是当你的生活不是那么宽裕的时候，那个种子对你来讲就是粮食，所以你要把你的口粮省下来，完了去种在地里，那种的结果是怎么样也不知道，而且要等很久才有收成，所以那个时候是要凭信心来做这件事的。好，所以说撒种呢并不是一件很欢乐的事情，撒种是要放下去，要付出。那他在江弟兄在这个地方他就比较讲到灵命的那个，我们自己 好像就是那颗种子要撒出去的那个种子。我们得救了，我们信神的时候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不，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有这种光景。我自己有，我觉得说，我知道，我知道我里面有，但是我有时候活不出来。好，我有时候活不出来，表现出了还是我自己的那个我。所以这个就是好像一颗种子，神的生命在里面，但是那个种子呢，是外面的硬壳把这个生命包裹在里面，所以它没有办法这样表现出来。那个种子要怎么样才能发芽结果？它就是要撒到土地里面去，它要让它烂掉，要把它的外面全部都烂掉以后，里面那个新生命才能够结果子，才能生长。好，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的老我一定要死，这就是十字架的功课。我们的老我会阻碍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老我会阻止他里面的那个神的生命的发表。好，我自己等一下我会有一点分享这个东西。那欢呼收割我们就不用说了，那就是很喜乐，丰收的时候哈，那个灵里得胜的喜悦也是很喜乐的一件事。那禾捆呢，就是成果哈，我们可以讲是福音的果子啊，或者是神赐给我们丰富新生命的果子。所以说这里面这三节里面哈，有一个过程，它一个是南地的河水复流，它就说这个干旱，所以那个要求希望那个雨季的到来，那个盼望那个雨季的到来，那个是一种心灵的呼求，好，那是一种饥渴的呼求。那撒种呢，他就是他愿意把这个旧的撒下去，他要看到新生命的成长，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更新改变，那个旧的东西下去是一粒，长出来是一好多果子，好，这是一个更新变化的一个过程。那当你抱着禾捆回来的时候，那就是生命飞扬，我用生命飞扬来形容。这里我想说来分享一下这一节经文我看见的。我呢，我是一个独生女，好，所以从小环境也不错，读书也蛮好的，所以呢，我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爸妈眼中的乖女儿，所以我一直自我感觉，我觉得我是蛮不错的。所以，但是我的自尊心非常的强，自尊心很强，因为我觉得说做人就是要有自尊。好，那我也怎么讲，我就是但是我这个人就是非常在乎人家的眼光，我很在乎人家的眼光，我要做得好，我希望你赏识我，我就是说为了人的这种那个人的荣耀，我会很努力的做，所以我常常是很努力在做事。好，这是神最近在光照我的时候让我看见，以前我都不会看见这些负面，我看见的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都没什么不好，我觉得我很独立，我觉得人家我反正我就是我自己一直是这样子觉得。那因着我是学音乐的，所以的我又是蛮追求完美的，好，我也非常的敏感，那种敏感那个到后来就会看到是一种灾难。好，那就是这样子的我，年轻时的我就嫁给了奋勇弟兄啊，那是已经二十一年了，嫁给他应该是王子和公主的故事，但是感谢神，我没有过上王子公主的生活，神为我量身定做了一个丈夫，他像一面镜子一样，今天把我反照的让我看见我里面神要来对付的这个问题，神要来让这颗那个挤那么大的那个种子让它脱落。好，所以说我刚才讲了那么多，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我 我家里的宠我，好使我成为一个比较骄傲的人，那我也是自尊心很强。那我的丈夫是一个非常直接，看见什么不对就会马上就指出来的那种，那我呢就是很在意人家的眼光，所以我是想要 please 人家，但是我好像在他的面前我都没有办法 please 他，我就觉得说我一直是被盯得满头包的那个人，所以呢我真的是觉得自己在他的面前好像真的就不是我自己心里感觉的那么完美的一个人，所以因着这样子长期的这样子的一天一天的日子，我就越来越沉重，我就觉得这个日子很难过。以前我觉得我还是蛮温和的，我年轻的时候我不会去跟人家吵架什么的，但是因着这心里面那个原有的那种优越感被打破的时候，我就变得越来越的没办法平静，我就变成一个愤怒的人，我就变成从不想就开始防卫，就开始征战，完了就开始战争爆发。所以我们两个人的个性，所以当我们有时候出去买东西，他就看得不对就啪就指出来，旁边 cashier 都看着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死的心都有，我就觉得我实在太没面子，我怎么会这样子。所以说这十几年快20年的婚姻，说实在的我很失望，我也很痛，我今天是笑着说痛，但是在神面前我是哭的。所以就回到上海的时候，我真的是就在神面前，我跟神说我没办法过下去了，我很痛，求你来帮助我，求你真的是来带我，否则的话我真的是要逃走，我要逃走的，我不要在这个里面了。所以因着我在上海，我有很多 tough 的事情要处理，我妈妈的病我真的是伏在神的面前，因为我看我已经走到尽头了，我没有路好走的，我都争取过，我该吵的吵，我该闹的闹，你们大概看不出我会摔东西，我愤怒的时候我会摔东西，所以我突然就发现我怎么不是我想象中那么一个完美的人，我怎么会我里面的恶因着环境的这样子，我这里面我看见我里面的恶，我看见我的里面的恶，我很想要胜过，我很想不要这样子，但是我没有能力，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我做不出来，我没有办法爱，我没有办法顺服，我里面就是那个苦毒，所以我就到了那个呼求神的地步，我真的就是伏在神面前，感谢主，他圣灵光照我，当我们自己是一个像南地的地这样子那个软弱疲乏无力的时候，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当我们需要雨水滋润河流来滋润我们的时候，神他就是那么信实，他就是这样子，他来光照我，他让我看见我里面的问题，真的是我不敢相信，我突然发现我怎么是这样子的人，我自尊是好的吧，我们大家都觉得自尊心是好是不是吗，但是我的自尊心大到一种程度，我可以不要听上帝的话了，我大到一种程度，我要做王，你要尊重我，你如果不尊重我的话我就要跟你闹， 所以神让我看见说我实在不是一个顺服的人，我不但没有顺服我的丈夫，我连神的话我也不顺服，我的自尊心变成这么大的时候，我自己成为上帝，我自己就成为那个我崇拜的偶像，所以我的生命没有丰盛的果子，我的生命都是苦毒。你们也许看到我礼拜天在这里还很 nice 的跟你们打招呼，但是我里面是苦的。但是神看见我这个光景，当我伏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让我看见的时候，他开始来医治我，所以他把喜乐的心放在我的里面，就开始变得很开心。那一直到我妈妈走了以后，郑勇说我们回家吧，我的心我就想说啊，这个日子的考验要来了。我知道神而且为我们量身定做了那个环境，我们两个人可以每天24小时在一起。然后我真的是要回来的时候，我就是在神面前求，说神，你赐平安，你来帮助我，你带领我走，你带领我往前面走。这样两个没有工作的人，每天要面对面，以前大家都那么忙的时候，这个日子都过得这样子，现在我们要这样子面对面来过。但是真的是当我这样呼求神的时候，神就是那么信实，他不带自己圣灵常常光照我里面的问题，而且真的是借着各样的课，我们教会的课，我们的那个心理辅导圣经心理辅导课，真的让我看见我里面，我那个追求完美的那个心里面，我真的是有一种掌控欲，我就是不但没办法顺服，还有那个要掌控的那个欲望。所以当这些东西被侵犯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愤怒的人。所以这是我自己里面，这就是我的己，那个我的己就那么大，大到不但没有尊神为大，而且给自己带来那么多的痛苦。好，所以就像上个礼拜金弟兄，这个礼拜金弟兄在经文里面讲到分享到的哥林多后书7章10节，好，他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好，所以在这个世俗的忧愁里面，我真的就是死路一条，我真的是死，我都争取过了，我用人的方法，我想争取我的利益，我想争取我的权益，我没有争取到，我想要达到的一个情况没有发生，我靠着我自己的努力，我都争取了，但是我没有做到。但是当我伏在神面前的时候，当我跟神说我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愿意你的旨意来成就的时候，当神真的是用十字架这样上面的爱来光照我的时候，真的我就说神，愿你的旨意来成就。非常奇妙，郑勇开始真的是神给我一个意念，他就说你为他祷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好像碰到事情的话，我要开始发表我的意见了，我一发表意见呢，两个人绝对就是不欢而散。所以回来了以后差不多第一个月，很感谢神，前面3个礼拜都没事，都很好，到第4个礼拜又吵了一架。完了这一次，我就是特别特别的失望，说神怎么会又是这样子，我以为说我一年这样子，我紧紧抓着神，我大概可以了，我不会再这样子 fail 掉。但是就是这样子，我就这样 fail 掉，而且马上就回到原来的样子，我真的是无地自容，说神，我算了，我放弃了，我这个人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这样子。但是神真的就是这样子光照，他跟我讲说，真的，你为他祷告，他要我为郑勇祷告，而且他也让我看到我里面那个还那个己还是有够大。 再接下来我们就来上了那个圣经辅导课，所以我就看到我里面的那些光景。好，老师跟我们说，这些所有这些都是 against God。 当我们是和神为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落在这样子的光景里面。好，那个与神为敌，不是我们硬要与神为敌，但是我们的天然人就是在里面会变成这样子。我们有时候就是抵挡神，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那老师跟我们讲有一个方法，就是当你软弱的时候，你马上转向神，你转向神，神会来成就，因为他是大医生，他是医治我们的。好，基督是我们的大医生，所以当我转向神的时候，神真的就是来成就那个奇妙的工作。所以我开始真的是为我们的家祷告，为郑勇祷告。那这样子后，我真的是很喜乐，我看到我的丈夫真的是变得越来越温柔。真的，他里面好像那个以前喜欢抱怨的那个习惯在慢慢的被改变。我真的看见这样子。甚至有一次就是可能因着什么我烧在炉子上的水烧干了，锅子烧黑了，完了他就很愤怒，他就跑来跟我论理的时候，我就说，神，我说你保护我，你不要让我受伤，你不要让我被他的话语伤害。因为我刚刚讲我是很 sensitive， 是这种人家刺一点我会变成十倍的痛的那种。我说你保护我，你不要让我感受到这么痛，完了就要开始。所以神就这样子信实，他就让我真的是可以平静的面对。完了后来郑勇他有一个分享，他就跟人家讲，他说很奇妙，他说当我发怒的时候，我看见他没有反击的时候，他说我突然醒了，我觉得我在做什么，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好，至于郑勇他心里的部分，我不会来替他分析或者是怎样，这是他自己和神的自己的关系。所以我在这里分享的就是我和神之间的我的生命的经历。所以说我们的神是非常真实的神，他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他的话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他是这么应许我的，他就是一定要给我们这样丰盛的生命。但是我们的老我真的是一定要去除，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面对的十字架的功课。好，所以如果我们生命中如果有一些苦毒，有一些东西让我们没有办法喜乐的时候，当我们有时候明白神的话但是行不出来的时候，当我们明明知道这个事情不对，但是世俗就是这样子，每个人都这么做，那我也跟着一起的时候，当我们有这些软弱的时候，弟兄姐妹，我真的是我们有一条出路，到神面前来呼求，告诉他我们的软弱，求神来光照我们，来带领我们走过这样子。这样子呢，我们的生命就一定会有那个欢呼收割的结局。好，这个是一个喜乐的应许。所以我愿意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都有那样生命的经历。所以说因为耶和华，以西结34:15，因为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我耶和华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所以我们的果子是从神而得。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愿锡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们神的名竖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荣耀归给神。
我想我们这个鼓掌也不是说因为书家讲的好或什么，而且是真的我们看到神的能力，神的信实。 我真的觉得很感谢主，今天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来了，好，也有些人没有缺席。嗯，诗篇这个上行之诗我要再提醒一下，江弟兄这本书我觉得实在是太好太好的一本书，而且我建议我们现在前面都一样的这样做，现在买不到这个书了， Gloria 到香港找了几家书店都没有了，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手上拿到了，这是真的是非常珍惜的珍贵的这个书。我希望后面带的人哈，后面所有带的人尽量 follow 江弟兄的那个他所神那里领受来的，尤其这个第二阶段都是对付我们心里面的人，我们里面人的那个征战，这是进到第二个阶段光照的这个过程。所以真的要多，对于我建议弟兄姊妹，当你思想准备的时候，你多看多看几遍，然后揣摩那个神在我们身上灵命里面的那个功课。非常感谢神。我想或许我应该留一点时间给郑勇，你想一想哈，你想一想，我一两分钟，你到时候想你愿意的话你就来，如果没有准备也没有问题。就着刚刚那个书家讲的，我就想就顺便介绍一下好了。他一直在提到这个圣经辅导的这个课程对他的提醒。过去这几个月来我们上完课以后，现在我每个礼拜五上午，我跟除了跟他们夫妇，跟林中汉夫妇，还有杨立明，他也一直要求他要加入，就是我们一直在回复习回味我们上过课的人。所以几次的下来，那个真的是我自己都觉得我很多的观念被带回圣经来纠正。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明年，那李台英他已经把他明年的行程，他从大陆回来以后，明年三月回来，三月中跟七月中他会把两段的时间留给我们，我只敢留他两个礼拜，至于详细的上课的时间到底是 weekday 上还是 weekend 上，我要看看有兴趣的人，你愿意花代价30个小时，你还要付学会，那你如果这样，我们把上课的这个时间表我们大概尽量的配合，如果能够给大家有益处的话，那我们再调整，我已经把它各留两个礼拜下来，所以这个调查表或者什么我们不会，我不想这样发下去给大家，我觉得你有兴趣的，你跟李平珍或跟杨小龙去拿那个上课时间调查表，就对你最合适的时间，你那这样子你有新的人，我们拿下来，我们才来调整这个时间。最好的 size 是20个人30个人这样子里面的，我也不喜欢弄成一个大班制，这个没有意思啊。所以真的上了课的人，你花了自己要交学费，如果你我们看着需要，教会应该会，我们会来补助，我希望所有夫妻能够一起参加最好，像过去你们参加过各样各类的问题，不管你七月是讲婚姻观，圣经里面的婚姻观，三月是讲辅导的方法，那这些东西都可以用在我们身上，这么的火，你看他刚刚讲的分享的，我想明年上行之诗稍微查完了以后，我会留一个晚上让参加过的人来跟大家分享他从那个这些辅导方法里面怎么看到自己的过错，而且这半年来他怎么样操练，怎么样改善他的自己的生活，改善他夫妻中间他跟孩子的关系。然后弟兄姊妹，你自己选择，你有今年就有两位弟兄他们请假来参加的，他们本来都是把课程把上班的时间弄掉，请假来参加的，所以请弟兄姊妹们自己考虑。好，我就这样，郑勇，你有没有一点补充分享？我们看看你这一方面，你们一起走过来的生命的路，也是被破碎，这个种子被剥开剥皮不容易啊，真的是，好吧？呀，感谢主，呀，你分享。
其实我是很难啊，我昨天晚上。我姐妹跟我分享她今天要分享的，我其实希望她有点保留，因为我觉得好像这个通通摊开来，好像我其实觉得比较 对这个比较有点忌讳，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隐私公开的这个样子。但是呢，我后来又一想，我觉得确实这个事情是这样，这事实是存在的事实，对吧？然后我觉得神也是要，就是说要通过这件事情，通过夫妻之间的关系，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要学的功课。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补充点就是说关于我对这个我们之间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然后从他讲的我们的关系开始，我们都是比较紧张，然后又由于个人的个性关系，就是说很多时间有冲突。但是呢，感谢神，他通过各种方式让我就是说对自己的缺点，对自己的怎么讲呢，是个性当中的一种习惯性的一种，其实我后来觉得是一种罪性，就是说是一种以前本身人生与生俱来的那种罪性。所谓的罪性，就是说我指的就是说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就是说什么事情想到自己的是，首先是想到的自己，那这个是自我为中心。还有一个就是说自，就是说我觉得我什么都行，这个是也是一个罪性。还有就是自救，我觉得我自己能够救自己，不用什么人来帮助我。所以呢，这个三大的自我的表现呢，这就是我从上课当中我觉得让我明白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人的起初，人原始的罪，通过我们祖先亚当，神造了亚当以后，亚当犯罪，从这个时候开始，人就有这个罪性在这里。所以这个不像就是说孔子说人之初性本善，这其实是人之初是性本恶。因为上帝是原先是按照他的意思造人，然后他造了亚当以后，亚当不听神的话，然后犯罪。从这个当中就是说可以说明，就是说人起初人性是本恶的，但是神是万能的，他创造我们，我们是被造物，他制造了我们，就是要我们的心归向他。这一点我从圣经当中，从参加了这个圣经自我辅导当中，我就对这一点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从圣经辅导，所谓的圣经辅导就是用圣经的话来让你明白你的所谓的罪，你所有的罪，这个罪性从根源问题上是怎么来看，这个根源问题从人的心来改变，从心里来改变，让你这个心来归向神。因为这个就是和世俗的就有很大的差异。从世俗的心理观来讲，就是说从你的表象来解决，从你的表象来解决问题，就是说从你的行为改变，从你的行为来改变，从外头改变。但是呢，从圣经辅导学呢，它是从内心，从你的根源来改变。所以呢，这个是一步到位的事情，就是说从你如果从心里改变的话，从心内心发出的改变来纠正你的行为的话，那就是一步到位，就是说你就不会再犯。这个就是圣经辅导学的这个精要的问题。 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上课呢，我就觉得我是在课程中呢，老师要求就是说把每个人有最大自己觉得有很自己就是说要咨询周围的人，让别人帮你指出你的缺点，然后你自己选一个缺点作为你要改进的一个计划，通过一段时间你来操练，把这个圣经这个辅导你学的内容，通过你有这个缺点，你来改进这个缺点，用圣经的方法来改，就是说让你看到神是怎么样在你这个缺点上给你什么个课程，让你吸取到什么教训。那感谢神，就是说让我咨询我周围的我儿子、我太太和我母亲，他们都说我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比较喜欢抱怨，然后我经常是会用一种批评的态度去对待周围的人。那这样的导致的后果，那就是周围的人对我都有距离，就是觉得我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什么都好，别人都是不好，都看不顺。但是读了圣经以后，我是觉得我看清我这个罪的根源是在我自己的内心，我不服从神的管教，这个是最大的缺点，这就是我自己的根源问题。所以我就觉得我制定的我需要操练的就是我怎么样把我这个缺点，我这个弊病改掉。通过这堂课下来，我就觉得我似乎是逐渐的，我觉得我这个次数，就抱怨的次数，因为我就是规定自己要在一天里头要有抱怨的次数，至少就是要递减的方式来表现。所以我觉得我这一天好像是从苏家我们之间的生活当中有所表现。那我也从这个、主要也是从我从这个苏家身上，我也看到他的转变，他的转变对我的帮助也是很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也是互相的。所以我觉得夫妻两个去参加这个讲习班对我们是帮助是很大，因为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地方的认识现在有了很多的共同点，我们就大家都知道自己的缺点，大家都希望有改进。这样的话，那刚刚苏家有提到，就是说关于炉子锅子烧焦的话，那我就开始抱怨，那就是出于这种习惯性的，那我就开始抱怨。但是我从他身上看到的，他就是和以前就是非常的不一样，他非常平静那个时候，然后就对我看也没有反应，没有激烈的，要像以前的话，他肯定就是摔东西，而且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冲突。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反应，我就真的觉得他是从内心而发出的，他抑制着他的愤怒，他希望从看着我知道他是愤怒，但是我觉得他没有激烈的反应，没有激烈的反应。然后过后这事情，他也没有抱怨，相反，是我觉得我自己做错了，我主动跟他去沟通，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神在这件事情上，在我本身好抱怨人、好批评人这种立根性这个方面，他把我一步一步的带领，从开始的经常的每天的生活小事上都可以看出经常要抱怨的，我现在次数是就是频率越来越少。那我希望我能够有一个看得见的改变，就是没有这种抱怨。刚才 书家的讲话这个分享我也是很有同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你相信神，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是你在你心中掌权作王的话，那你就是学会的功课，你就是顺服，就是交托，就是仰望神。这样的话，这样的人肯定是会喜乐，肯定是会少苦读，肯定是会少抱怨。所以感谢神啊，最近一段时间通过圣经和查经的分享让我学到的功课，谢谢。
好，我们今天我想虽然分组的时间少了，可是这是很难得哈。今天这一课的重点实在就是要把自己的死掉，让里面的生命活出来。所以等一下分组的时候，我想或许如果你知道你还不愿意揭开你的那个盒子皮的话，你得的益处就比较少。我意思不是说等一下要大家通通来讲自己夫妻关系，没有这个意思。至少我们只剩下二十几分钟的时候，你能够彼此带导，好不好？彼此带导，为着然后自己里面也有感动，就说我来学上行之师的时候，我要进入它里面的状况，我里面的那个老我需要被破碎，然后新的生命才能出来。好，我们就分组，很快的分组。那个冰泉，你跟你们夫妇跟着平整好了哈，就到图书馆去。那个 Amy， 你今天就到，你就在那个就在学军是在哪一组？第三组。你啊，在想你跟 Amy， 你跟学军他们在一组好了，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就分组。